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这次来到内湖堂可以见到大家。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一章，有两个段落。我常用的呢是和合本的修订版，跟刚刚领会为大家所读的和合本会有一点点的不同，但其实意思是都一样的，在一些描述上会有一些比较白话文比较顺畅的描述。那用这样不同版本对照，有时候我们可以更多认识经文要告诉我们其他深刻的含义。所以今天我所投影的部分大多都是，其实全部都是的和合本修订版的经文。那我们要怎么看这段经文呢？根据一个统计啊，最基本就是最保守的统计，全球呢大概有20亿的基督徒，分属不同的教会，或者他觉得自己是个基督徒也可以。在他们的教会或在他参与的教会生活当中，每一间教会都有不同的风貌，也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宗派传统，每一间教会运作的方式也不同。但有一个相同的是，这些教会的建立目的都是要在这混乱的世界，使还没认识神的人，或是已经认识神的人，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活的盼望，拥有那个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我们刚刚所读的信息经文告诉我们，这并不容易啊，必须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然后彼得马上提醒，而且哦，你要为了经历这个百般试炼会带来的忧愁而喜乐，要为你会忧愁而喜乐，这很矛盾。那这矛盾呈现在试炼可以显明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好，我们可以理解，我们都知道，我们也都听过，忧愁可以转变为喜乐，这是我们信仰当中很美的一个祝福。我们知道忧愁可以转变成喜乐，但什么时候？今天我因着信仰，面对价值观的冲击，面对社会的挑战，忍受生活步调跟大家不一致的不便，甚或我们可能被凶残的世界欺侮逼迫，所以只要我越努力、忍耐、坚持，我未来的奖赏、天国的产业就越多、越丰盛、越大吗？的确是，也当然是。可是如果只能这样子信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喜乐吗？如果我们对人生的理解只剩下最终的末世复活，一个死后才能复活得到的喜乐荣耀国度，那如何帮助我们度过现实人生数十年的百般试炼忧愁啊？那我们最后到底是要期待自己在世长寿呢，还是早死早复活？这种交换式的理解，让在地上生存的盼望变得很矛盾。如果天国的喜乐荣光跟那个居所从未在用任何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生活的世界当中，今天我们所有人脑海当中的天国其实并不一致，这个基业只是一个近乎乌托邦桃花源的想象。但彼得在第八节跟第九节说，不是，没错，你们没有见过，你们没见过，但存在的，世界上有的，虽然你们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看不见，你们却因信他而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因为我们得到信心的效果，就是灵魂的得救。听闻福音，灵魂得救，这是现在坐在这位每一位都经历过的事情。那其他呢？基督徒灵魂的本质是带着荣光的大喜乐，这是信心的果效，而且是在这个世界可以被看见的。这样宝贵的信心是在看不见却能相信的光景下长出来的，也就是彼得所说的，在百般的试炼忧愁当中锤炼出来的。 带给我们的是满有荣光的喜乐。好，你想要这个满有荣光的喜乐吗？想要，前提是百般的试炼。哦，要不要？百般的试炼这个词听起来似乎代表这个信仰就必须承受逼迫与艰难。好，弟兄姊妹，你觉得这像福音吗？你去跟人家传福音说，来，我跟你说，你信耶稣，我给你百般的试炼跟忧愁，你这传下去有人会信吗？你跟亲朋好友说得出口吗？说完你觉得有果效吗？所以如果彼得前书是我们信徒生活需要照着遵行的话语，那我们就必须想一想这些矛盾当中我们去如何调处，如何去解释。所以我们必须花一点心力去挖掘经文的深意，从上帝和宏大叙事当中去找寻他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意思。有时候我们读经如果简简单单的读，有点会像是考试前的划重点，会剩下的是断章取义的字句。但真正读经与灵修，它的目的不只是知识，它是要启发我们的灵性。因为上帝魔术他百姓的生命需要的是传承，记忆的传承，分享的传承，而不是考试的分数。当圣灵的感动简化成社会的规则或道德律法，当信心的试炼变成你考试升学的一个分数，如此你的信仰是辖制多过释放，你经历的是控诉多过于安慰。最后呢，最后教会里头那些似乎是为主而作为要得生命而做的事工，终究会因着灵性的枯竭而成为生命的重担。所以我们今天就需要透过彼得前书来想一想，这个因着忧愁而来的喜乐是什么，怎么得到，怎么转变，怎么拥有。好，我们先想想人为何要忧虑愁烦。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到三十四节，耶稣劝人们不要忧虑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你们的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或为你们的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与衣裳吗？好，是，可是难道食衣住行这些基本的需要我们不会为他忧愁，我们不应该为他们忧愁吗？有的人跟你说，对啊，这里说的就是这样。弟兄姊妹，当我们把二十五节简化成不要忧愁，你看完就跟他说你不要忧愁，你什么都不要忧愁，因为神会看顾你。当我们把它简化成这四个字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走向一个极端，是的，你什么都不需要忧愁，你不要为任何生活所需忧愁，因为那些不种不收的飞鸟，不劳动也不纺纱的百合花，就是告诉我们，凭着信心不用我们特别做什么，上帝就养活我们。好，但这解释其实你就听完我们都觉得违反我们的普遍理性嘛。如果信心的试炼是用放弃劳动这种方式来呈现的话，那这世界上最拥有最大信心的岂不就是路边的游民跟乞丐了吗？那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而且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世界真实处在的情况是在创世纪三章十七节上帝的宣判当中，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那树上所出的，就是我吩咐你不可吃的，土地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土地上得吃的。创世纪的宣判，上帝亲口对亚当说的，人你必须劳动才有得吃，这是离开伊甸园之后这个世界的准则，没有消失过。好，那我们刚读的那段不要忧虑怎么办？当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与其他明确的经文相冲突，这是创世纪很前面，而且上帝亲口说的，这个字也没什么好讨论的，就是这样，非常明确。与它相冲突的情况下，唯一的可能就是我们必须重新想想我们的理解。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从上帝的宣判当中，我们回头仔细看看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节是怎么说的。他说，不要忧虑吃 什么，喝什么，以及穿什么，是那个什么，什么代表的是一个选择，也就是饮食的内容以及衣着的样式，而不是跟你说你不需要忧虑有没有食物吃，有没有衣服穿，对不对？它中间有个什么。我相信大家也听过一个俗谚，叫做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这是一个观察，观察到鸟吃虫嘛，代表鸟也是需要努力劳动，它至少要去吃虫，它不是嘴巴张开虫就从天上掉下来到嘴巴里，对不对？它必须努力去找虫吃，再努力一点叫早起，有努力就去找虫，它就会存活。劳动也是鸟儿的准则，何况比飞鸟更贵重的人们。所以人呢，只要乐意且能够劳动，在神的恩典中就必得着食物而存活。耶稣这个举例告诉我们，真正要说的是得着生命胜于得着饮食的精致、多样、丰富、美味等内容，就是活下去，好好真正的活下去，比你吃什么重要的多了。这是第一个例子。27节是第二个例子，你们哪一个能借着忧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原文有另外一个翻译选择是，你们哪一个能借着忧虑使身高多加一轴呢？这在你和本旁边的小字就会有告诉你有另外一个翻译的选择，但二选一就是意思说都可以这样翻，你要选哪一个。我们看一下接续的28节，耶稣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代表27到31节这整个段落，它的目的是要呼应前面25节的身体不胜于衣裳嘛，他在解释这件事情。因此衣裳穿在什么东西上，穿在身体上。所以比较合一的选择，翻译选择就是谁能借着忧虑使你的身高长高呢？耶稣希望我们关注的是，既然你连你的成长都无法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仅仅是披在这个无法掌控生长的身体上的衣服，你该怎么样看待它呢？耶稣用百合花来帮助我们思想。花卉与植物呢，在宗教中常常被用来指代某种精神象征，很多宗教都有，圣经也不例外。比如说雅各二章一到二节，我们很熟悉的，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荆棘里的百合花，我的佳偶像荆棘里的百合花。历代之下25章18节，以色列王约阿施派人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黎巴嫩的吉利派人去见黎巴嫩的香柏树，说将你的女儿嫁给我的儿子。都是花卉植物的意义，用来代表自己的形象，也就是我像吉利，我像香柏树，我像百合花，这就是一个象征，是可以对应的。你看到你就觉得哦，你是香柏树，哦，你看到你是吉利，很像，你明白那个花卉植物的意义，你也看见这个人的样式，理解这个人，明白认识他，你觉得没错。好，所以百合花真的是要跟所罗门的穿着比较荣华吗？弟兄姐妹，你们看过百合花对不对？百合花就是那样白白的，然后呢，没有然后，就白白的。百合花的形象，你真的很难跟荣华扯上关系啊。它的特征，它的本质是散发淡淡的清香，它是清香脱俗的百合花，我们都这样形容它。所以自古以来呢，百合花都被视为圣洁的象征。在基督教创立初期，就与耶稣的生母玛利亚建立了联系。在西元二世纪的基督教传说里头呢，都描述玛利亚的坟墓呢，就是由白色的百合，满满的白色百合所装饰。所以天主教呢，就因此 将白色的百合作为玛利亚纯洁高贵灵魂的象征。因此你如果去欧洲的教堂、修道院等地，你会常常在这样的壁画啊、雕刻或是彩绘玻璃上面看见玛利亚的身边或手上就伴有几束白色的百合花，而且这种百合花品种就被称为圣母百合，圣洁的象征。接着，植物它本身的世界准则就不包含劳动，对不对？它不纺纱，当然了，你有看过植物有手的吗？它不走路啊，它当然不需要劳动嘛。植物生长的本质是什么？它是被动的，借着阳光、空气和水生长嘛。你只要这样子长，就是按着自然成长。一个自按着自然的成长的百合花，你只要不要长成一株玫瑰哈，你有那个百合花的样式，有那个本质，它的圣洁清新，就是神从起初看为圣好的荣美。它活出了它应当活的样子，它不是一株玫瑰，它就是活出了百合花应有的样子，不做什么，活出它应有的自己。所以耶稣举27到29节这个百合花的例子，是为着要回应身体胜于衣裳，这是他的结论。强调一件事情是，无论多华丽夺目的时尚，也无法使我们穿着衣服的我们那个身体的本质，我们生命的圣洁与美善增加一分一毫，对不对？你穿得再美，它跟你的圣洁也无关，你穿得再华丽，它跟你的美善仍旧无关。所以整个26到29节的两个例子，它是要告诉我们，你必须听见福音的门徒啊，身为基督徒的人们啊，你必须找回生命本质应有的圣洁、美善跟荣美，你要活出神的义，你才算是真正的存活。所以耶稣说，你不需要去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必须好好忧虑如何才能真正的活下去。你必须忧虑啊，只你要忧虑对事情，你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要忧虑如何真实的活下去。这很难，这个就是基督徒所要面对的百般试炼，超难。我们之后都该选，没错，要选择真正活下去，选择神的国跟神的义。那问题就是很难啊，做不到我们才忧愁嘛。多难？难在今日多数已开发的经济体啊，都是 N 型的社会，顶端人士所追求的生活享乐呈现在我们眼前，而且是千百年来都呈现相同的样式，建基在他们足以挥霍无度的大量财富之上。所以权贵们的生活享受基本上呢，都在追求非生活所需的事物，那些稀罕啊、珍贵啊、新奇、美丽、精致的物品。在中世纪之前呢，奢侈品是被拿来标注你社会地位的记号哦。有，你就是某个等级之上的；没有，你是某个等级之下的。没得商量，就是这样。比如天鹅绒啊，弟兄姐妹们知道天鹅绒或看过或摸过吗？它是一种很精细复杂的织物。就衣物本身的功能来说呢，天鹅绒没有比较保暖，但复杂的工法让它有着高昂的制作时间跟成本，然后它有着独特的手感跟视觉效果，所以它在中世纪以前成为了象征地位的奢侈品。从14世纪开始，欧洲多数的封建王国都颁布了禁止平民阶级穿着天鹅绒服装的禁令，穿了就砍你的头，以维持王室和贵族的精英地位。你看到天鹅绒你就知道他是贵族，你看到天鹅绒你就知道他是国地位的标注跟记号。到了19世纪，对奢侈品的需求急剧扩大。为什么？因为工业革命造就了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也开始追求舒适的生活啊， 要舒适的生活，你不可或缺就是身份跟地位，他也要，所以他开始想尽办法要经营出自己的身份跟地位。奢侈品逐渐在这个时期转为成为代表个人品味的一个选择。你好有品味，你好不一样哦，哇，你是上流社会的人啊。奢侈品自此越来越有吸引力，因为它成了评断价值的某种伦理标准。这个趋势到了20世纪为时尚奢华奠定了基础。由于广告跟大众媒体的兴起跟发展，它促成了过去这段时间纸醉金迷的疯狂消费年代，时尚产业就因此兴起了。时尚产业超赚钱的，对不对？到了2020年，到了今天，奢侈品的行业再度发生变化。好，没，那些东西没变，奢侈品没变，爱马仕啊、劳力士还是很昂贵。但是你一个普通人哈，省吃俭用个20年好了，我总可以买起一个钱包吧，买到一瓶香水或者买到一只手表，对不对？好，我拿出去，哎，我有，哎，你这个富豪也有，你觉得富豪还想戴吗？发现越来越多人可以跟他们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选择要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彰显出自己的不一样。一顿在自由女神像头顶量身定制的烛光晚餐，就不是你普通人省钱就能做到的事情。你必须不只有钱，你要有人脉，你要有方式，你要有专人帮你打点一切，你才有可能做到。所以今日身份品味的象征已经成就是那种所谓独享式的体验式奢侈品。你有实体不稀奇，他们要的是经验，让富豪们可以获得独特的记忆，能够向别人炫耀，我在那里吃过饭，你没有，这个不一样。可这个不一样真的有本质上的不一样吗？弟兄姐妹，同一块牛排你在女神的头顶上吃，跟不会变得比你在大湖公园吃来的好吃，对不对？因为当同一块啊，就是一样啊。好，你拿去女神头上吃，它也不会比你在大湖公园吃来的营养，对不对？它不会突然就变营养啊，你也不会突然就因此吃了它10天都不会饿，没有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羡慕的到底是什么？这些富豪的生活享受之所以令人称羡，是他们那份与众不同的为所欲为，对不对？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你们生命应当追寻的丰富跟美好，是得以随心所欲的尝遍山珍海味。你的穿着打扮应当走在时尚尖端，你的足迹要踏遍世界各处的灵山秘境，让你拥着有着比别人更多的体验，你经历丰富，见识广博。更重要的是，你如果让我们看见，你可以有随心所欲过生活的自由。就每次呈现在世界上每一个人眼前，也呈现在基督徒眼前。基督在这个 M 型化的世界所需要经历的百般试炼，就是你看着这些人们在生活压力中成功的自我麻痹，不再感受到忧愁痛苦，在那份随心所欲在任何事上可成名之物，把它建立成精神寄托，感觉很舒服。你愿意挣脱这份虚妄吗？还是我们羡慕这个世界？若你羡慕，若我们羡慕，其实我们都很明白，没有别条路可以走，唯一你需要的就是充足的钱财。此时人们在关注的，在比较的，就是财富了。弟兄姐妹，这两天啊，最火红攻占各大新闻媒体头条各网络讨论区的热门话题是什么？啊，不就长荣海运的年终奖金，对不对？你看这个热度有多高，大家都明白，大家都听过，大家都看到，就代表这个世界人们将丰盛生命与财富多寡做了多么强大的连结。好，你都看到那个新闻，看完那个新闻，你再看看自己，那请问你是忧虑还是喜乐？你为了什么忧虑？你为了什么喜乐呢？马太福音6:24-25，25节的起手句是所以，代表24节就是后面所有一切的结论。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 亲那个，你们不能又服侍上帝，又服侍马门。马太福音整个六章二十四到三十四节，真正要我们去思考的是，哪一个是我们竭力找寻、追寻那个真正活下去的重点、活下去的盼望？是上帝这边，还是马门那边呢？因为我们都为所看重的忧愁，这一定的。你生养儿女，你就为生儿女忧愁，对不对？你不可能说我不忧愁啊。他不吃饭你也忧愁，他发烧你也忧愁，他吃太多你也忧愁。你不可能不忧愁，你为你看重的事物忧愁，你会因此忧愁。所以真正的关键是你愿否为着选择主而经历忧愁。你想要吗？以那个风险控管的角度来说，你那个最好的做法其实是什么？用一定比例分配，对不对？那最好就是我有点忧愁又不会太过忧愁，这样刚刚好。但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风险控管上你会做的选择，可是你的生命可以切割吗？有可能我这个人只有 70% 的人生活出了神的意，然后我呈现出 70% 那个满有荣光的喜乐，然后见主面的那日，我就有70%的我跟上帝同处在永恒吗？那剩下的 30% 呢？我们的生命不可能割舍出 30% 嘛，那我们的信仰就能在生活当中做比例的分配嘛？我们可以分配啊，我看好，我每周最基本的配额就是我星期天来主日，好，那我如果想要占比再高一些，我就再加一天来教会的团契，如果想要再进钱多一点呢，我就周间再来一个祷告会，好，我就来算一算，这样可以提升多少%的我跨进那个天国大门，我从70%变到78%，可能我祷告再多认真一点，多祷告了10分钟，变成80%，那还有20%呢？好，今天我有那个财务规划，我开始要做财务规划，我希望我可以多存些钱，我要存什么结婚基金、旅游基金、家电基金，或者什么购物投期款。可是我收入没有增多啊，那我怎么办？哎，那我可不可以从那个奉献啊，给教会的金额当中去调配？啊，我那样一调配，会不会就变成我只剩下50%的人生可以跨进天国大门？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这样被权衡的吗？你可以被拆解吗？我们的生命不是零就是100，只有一种结果。马太福音六章让我们看见的一件事情是，如果你决定为上帝而活，过着敬拜上帝的生活，那么你就不会为了吃饭时桌上的食物是否精致美味，或是衣橱里的衣服是否走在时尚流行尖端而觉得大惊小怪。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为主活，我们就会知道活出神的意远比你放在胃里的食物是什么更为重要，得着拥有荣光的喜乐比挂在你身上的衣服更为重要。弟兄姐妹，要为主活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每一时每一分每一秒的生活都为了我们所信的而活，不是零就是100。我们在世上打造我们的家，打造我们的生活，那在你的生命呢？难道你不需要为你的生命打造美好的真实生活吗？我们需要展现出生命本质应有的圣洁、美善与荣美，我们需要活出神的意，我们要投入的就是全部的生命，不论是时间、金钱、恩赐、才干，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可以为主而活而使用。这就是彼得所说比金子更宝贵的信心，而这个叫做奉献。如果为主活才是真正的活着，那为了维持你真正的生命，你所拥有的一切，请问有什么是不值得你投入在生命之上，而需要留在这个将要毁坏的世界中呢？最后你的选择是这个，你要活还是要死？所以彼得在一章的13到16节告诉我们，要准备好，要约束，要预备好你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带给你们的恩惠， 作为顺服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但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你们要成为圣，因为我是神圣的。全然奉献的心是踏上成圣道路的通行证。成圣的道路是窄门，充满艰难、挑战与忧愁。就像鸟儿，你在劳动找食的过程当中，你要小心天敌的捕食、捕鸟人的网罗。百合花，你要抵抗干旱烈日，还要忍受动物的踩踏。你必须成长。生命的强韧，常常都是在忧愁、患难当中磨塑出来的。圣洁生命的塑造，也必须是全然委身在神的带领跟圣灵的保守当中。圣经当中的约瑟，我们都很熟。他在兄弟的愤恨与嫉妒之下，他被推下了深坑，卖到了埃及，过着奴隶那样悲惨的生活。还不够哦，他还要蒙受不白之冤，在牢里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约瑟有没有祷告？有啊，他向上帝祷告祈求，但他所期待的帮助与解脱呢，从未在他祷告的过程，在他成长的历程当中来到他的身上。但就是在这多年的重担与不幸中，约瑟的性格与能力被磨塑、被强化，最后他成为了能够带领当代第一强国埃及度过饥荒的那个宰相，拯救了千万的人，也包含了他自己原本的家族。我们都明白也相信，如果上帝没有让约瑟经历这一切，他绝不可能以一个希伯来人的身份成为外邦埃及的公义统治者，甚至他们家族的属灵医治者。他经历了这些，他把自己全然委身在上帝的带领当中，经历那些我们都不想经历的患难与忧愁。弟兄姐妹，请你在你的座位上，请你回想看看，今天的你应该认识你自己，你自己觉得你生命当中最成功、最美好的特质或性格或能力，是不是其实他们大部分都产生在我们过去那最困难与痛苦的经验当中？如果是的话，我请你再想想，什么时候你感受到天父与我们同在呢？无数如云彩般的见证人告诉我们的经验是在忧愁中啊，在忧愁中，当我们停下来，在主耶稣基督的施恩座前坦然无惧地求怜悯、恩惠与帮助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他的眼目看顾我们。有些人或许在想这些的时候会想起自身的病痛，但同时我们会想起在绝望的谷底是耶稣亲自的安慰与扶持。我们会想起这是一段超乎日常经历神并看见神同在的深刻体验。我们会知道这是我们属灵成长过程不可替代的必须。有的人或许回首的是过往的困乏，是在每日的担忧与未知当中，我们却看见神用那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方式赐下日常需用，而我们知道神就是这样子照看属他的儿女。弟兄姐妹，既然你们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是寄居的日子。你们知道，你们得以从你们祖先传下来的虚妄行为当中救赎出来，不是靠着会朽坏的金银等物。那靠着什么？没有写在上面的那句是我们都知道的答案，耶稣基督的宝血。这是选择生命盼望你必然会经历的忧愁，金银还是基督的宝血。但选下去，就像我们刚刚所说，你在忧愁当中明白那个不可被拿走的喜乐，因为我们明明白白、真真切切的确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他流出了宝血为要使我们可以活着，而且是永远的活着。直到主耶稣赐我们生命，让我们活着，这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满有荣光的喜乐。 这个喜乐可以安慰我们，医治我们，更新我们。弟兄姐妹经历的悲剧，为了经历这个悲剧感觉忧伤，这是人性。但约翰福音16:22-23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到你们，你们的心就会有喜乐了。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会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会赐给你们。主耶稣说，在忧愁之中他要见我们。到那日代表是一段时间之后，经过时间的沉淀，见到主之后，我们多数都已经能够明白经历的苦痛之后有那些背后神美好的心意，而这只能在神所定的日子当中发生。在那一刻我们会明白神的心意，不再向神多问什么了。时间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那些难受过去，是过去不是消失。它过去的代表的是我们勇敢的向前迈进，那些经由试炼忧愁所得着的见识品格跟力量，往往让今天的我们成为了那个比过去更好的自己。如果我现在跟你说，把这个更好的自己，把这个因信主耶稣基督有那个说不出来满有荣光喜乐的这个自己拿出来，你还给上帝，神就让你过去经历的那段痛苦消失，像不存在，那你要交换吗？值得换吗？它其实已经过去了，对不对？可是你愿不愿意为了这个美好经历忧愁，甚至你知道下一个忧愁再就带给你下一个美好。当我们的心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宝血重价所赎回的神儿女，我们的心就愿意被神预备面对要来的百般忧愁，准备好做顺服的儿女，奉献自己生活中的一切，每一时每一分去活在福音当中。我们的福音没有让个人的物质变丰盛的灵验保障，只有让我们作为使命门徒求得日常需用的饮食。丰盛的生命不在乎物质，而是因为我们凭着所信的活出了神的义，在百般的忧愁中我们乐意奉献我们一切的所有。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有了主耶稣，上帝使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活在主里面就是活在丰盛里面。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故事，我们必须去经历这一些。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比如我们能决定的，不能决定，我们看见的，我们所想的，事实上他在时间当中串联成我们一则有意义连贯的故事。当我们愿意为主而活，摆上全部自己的时候，圣洁荣美的生命足以使灵魂得救的宝贵信心就这样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累积在我们身上。我们知道怎么去服侍人，去传福音，我们会告诉别人的事，我们把生命的主角让给主耶稣，以至于在我身上发生这么多事情可以使我度过忧愁，从此我们的生命让人羡慕，以及人家想要认识。弟兄姐妹，你们每一位的奉献建立了我们眼前这一间令人喜爱美善美轮美奂的内湖信仰堂，更愿你们所奉献摆上的一切，无论是时间金钱恩赐，能使这间教会里头，更重要的是里头，就是你们，就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充满云彩般那个为主而活的圣洁见证，把生命投资在主身上，投资在主所爱的儿女身上，是划算的。因为每一个人来到这里，其实真正只有个目的，活下去，对不对？而且是为着生命的成圣，永恒的活下去。我们相信来到这边看到我们的也会相信，只要他愿意为主而活，就必得怜悯恩惠与帮助，就会像我们一样，无论经历什么忧愁都必转为喜乐。我们一起祷告。所以说，我们求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愿意选择上好的生命，并且使我们全然为此而活， 奉献我们的全心全人，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至宝，使我们在所信的道上能够又长进又喜乐。因着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可以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生活当中结满了圣灵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谢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